弟兄姐妹，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虽然外面是下雨，但是他仍然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他，让我们有机会亲近他，能够再度来思想他的心意。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的思想从圣经里头亚伯兰这个人后来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跟随跟成长，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头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我想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拯救我们的心意因为只有对神有信心，我们才能够在世上活出见证，生命有平安跟喜乐但在我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想从整个大轮廓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所谓的宣教月，我们以前是用一个宣教的年会，但我们改成在这个月里头，我们就用一个月来思想这个宣教，神给我们对于宣教的心意。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在看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从整个大轮廓来讲，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让他成为一位信真神的人，吸引他，让他跟随他，并且让他信心成长，这个其实是神的宣教的大计划的开始。因为如果你了解圣经很清楚的时候，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人，创世纪讲说那时候人都远离了神，不认识真神，只能靠着敬拜偶像去满足他生命一切的喜乐平安跟意义。神看到人这样远离神的时候，他说我要拯救世人，所以我怎么拯救呢？我要亲自向人启示。那么神第一个所拯救所呼召所启示的就是亚伯兰这个人，他说你要离开你那个本来是不认识我的，活在黑暗，不认识真神，只知道敬拜偶像的那种光景，离开那个本地本族父家，就像我神当初召你和我一样，你要把你过去的整个生活的目标的形态，你的信心基础通通要改变，你就相信我，跟随我。神给他的应许说，当你回应这个呼召，我还跟立约，我要让你的国为大，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保护你，并且我要世上的万族都因你蒙福。我们对圣经整个大轮廓的了解的时候，这是神的宣教计划整个的开始。以后我们更清楚，神的确借着亚伯拉罕使他的国为大，可他后裔很多，并且从他的后裔里头就生出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另一个角度说，神为了要向世上人启示，为了让他来到世，他为了要赦免世上一切的罪，并且能够认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降生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使得我们今天都能够效法亚伯拉罕，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随这位真神。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神为什么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带领他信心成长，其实是对整个全人类的救赎计划的开始。当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轮廓之后，我们今天就继续要用圣经的一段经文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跟随神，并且神怎么样借这些让他信心更深的成长了。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呢，要看比较大的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遇到试炼了，生活上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里头他有失败有成功，但是不管如何，他在这个困难里头他用信心跟随神，他在失败之后他仍然可以神借着这个让他信心更加的成长。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们打开到十二章的第九节，我们是很大段一经文，因为我想很多人都很熟， 所以我不想很仔细的一字一字的跟弟兄姐妹解释，但是因为这段经文包括两个亚伯拉罕生命中的试炼，所以我必须把它弄在一起讲啊。那么我第一个试炼就是亚伯拉罕碰到饥荒，第二个就碰到他家庭里头的争吵啊，我们都会碰到这种经验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先读一下12章9节到13章4节，那么以后我一个人读好吗？来，12章第9节到第13章第4节。来，后来亚伯拉罕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夫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的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厚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朵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是第一个亚伯兰所经历的试炼。那么第五节到十三章的最后就我一个人读啊，请大家仔细听。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移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牵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经历了两个生命上的试炼，就是生命上的困难。一个就是刚刚第一段你们一起读的，他经历了饥荒。第二个呢是什么？家人吵架，他跟罗德是同样家人，财务太多也吵架，所以他这时候他们牧人相争啊。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很实际的啊？圣经很实际的，是不是家庭夫妇常常为了金钱的压力吵架啊？是不是钱太多也吵架，钱太少也吵架？很实际，圣经就是这么实际。你要怎么样胜过这个试炼？你必须依靠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成长，就是在试炼中让神来带领他信心成长。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一章也这样讲，弟兄们，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怎么样大什么喜乐，因为这是怎么样信心的试验之后就生什么忍耐，忍耐要让他做到底，然后你就会成全毫无缺失。所以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怎么样胜过生活中的试炼，或是我们怎么样在试炼中倚靠神。第一个，我们看亚伯拉罕，圣经这里他是经历物质缺乏的试炼，为什么呢？圣经说第九节，也渐渐迁往南地去。如果大家记得这个背景，亚伯兰从波斯湾那一带，从那个大河那边来到迦南地，第一站呢就到示剑。示剑是在加利利的北南边，在耶路撒冷啊，加利南的边是北边，今天那里还是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啊。在示剑那里，神向他启示说，这个地方以后就是要给你的后代的，很清楚的，有神的启示，他大得鼓励啊，他大得鼓励，站在那边筑一座坛，敬拜神，感恩，并且神，我信你，因为你当初跟我立约，果然我到这个地方，你马上就肯定我这个约，这个地就要给你。然后他又迁，因为当地有迦南人居住，他又迁到伯特利跟爱中间，在那里他神没有说那个地方给他，但他仍然是活着像客旅，他那里敬拜神，说神，我还是要信靠你，即使现在地还没有很清楚给我，有迦南地在那里，他在那里宣告，圣经说他求告神的名，很好的一位基督徒，活出一种敬拜神像客旅，不断地对神有盼望，不因为暂时没有得到就失望，不断对神有盼望，一种地上的客旅，又是敬拜人生。圣经说他慢慢就又往南地去了。南地呢，如果弟兄姐妹你到过迦南地或以色列的话，你知道南地就很不一样的，你到北边的加利一带或撒玛利亚一带，很绿的，因为那边有这个黑门山的甘露降下来，并且约旦河就在北边，所以呢，那里加利利海也在北边，所以北边的以色列那个像以色列平原啦、啊，或加利一带都是绿的，它整个农业生产在那边。再到南地，南地就是到耶路撒冷一带或更往边南边，就死海一带的话，你如果到那边看，你会发现那里都是黄色的，都是石头山啊，一点都没有绿色的。但神今天仍然很祝福他们。神在旧约里头曾经向以色列人启示说，将来我要让你们这地甚至沙漠都可以长出绿洲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的南地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偶尔你开车一段时间会有很大的农场，因为以色列人很聪明，神祝福这个国家，他们甚至在这种干旱的地方他可以种植，可以种植啊，开车一段时间就有绿洲，就有很多的果园啊，枣子园各方面的。但大部分来讲还是很干燥。但你可以思想，亚伯拉罕那时候又没有地方去，不知道神最后要让他在哪里定居，他又渐渐往南地去。很显然的，那边水分不够，所以当很久不下雨的时候，就饥荒甚大， 圣经说他经历到了物质上的缺乏的第一个试炼，因为物质缺乏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快的决定，我们注意到他这里他没有在这个蓝地就筑坛，看到没有，他没有在这个蓝地里亲近神敬拜神，他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碰到有逆境的遭遇的时候马上就紧张起来了，马上就忘记神的话语，忘记亲近神。所以这时候他做得很快，就我们到埃及更南边，那埃及在那个时候古代帝国都知道的，埃及那里有尼罗河平原是很丰富的啊，那里真的是物产很丰富，你到埃及你就知道那里很丰富。所以呢他说我们到那里他还不错，他至少还记得，哎呀，我们神当初是要让我留在迦南地的，因为他说他在事件就已经跟他讲，神说这地以后给你后裔，所以他说我们去暂住就好。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没有紧紧的这时候忘记了真神亲近祷告，忘记了神已经给他应许。你想神在第一次呼召他从那个米索大比亚大河那边，就是今天的巴比伦波斯湾一带，往这边，神已经跟他讲说我将来要祝福给你啊，你有国为大，你怎么可能在那里饿死呢，对不对？他有很清楚，他不像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么直接的 direct 啊，他有直接对他个人的应许，并且也在这个地方要给你。他这时候他忘记了，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按照我们的天然反应，就是我们天然的没有像没有神的人一样，用我们的天生的这种个性的反应，忘记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所以他说暂时到埃及地居住。但是不止如此，当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以后，那个困难就越来越大了。你看这时候他又有一个担心了，快到埃及地的时候他担心什么，太太怎么样，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警察可以保护你，没有那么多警察，他很怕那时候人家看他太漂亮了把他妻子抢去，要抢去当然就必须杀死他，他就担心自己生命的危险，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危险，所以他就想办法了。他这时候因为忘记了神的应许，忘记神的话语，忘记已经跟神立约了，所以这时候他用天然反应，他说好不好，我干脆跟人家讲说我太太就是我的妹子啊，我的妹子，妹子是安全一点哦，妹子至少给你提亲嘛，就你妹妹嫁给我啊，我给你多一点聘礼，你那妻子就不行了，妻子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妻子，所以如果说是莎来是他的妻子，他生命危险更大，说妹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也很聪明，用人的智慧。弟兄姐妹们，我们用人的智慧是没有错，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现在很多基督徒不会用他的智慧啊，很多基督徒知识，他说怎么样啊？我忘记这句话，知识之子，就是不信神的人，有时候在处理事情上比教会还有智慧啊。那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学问，我们用智慧，教会一样啊。但是在使用这些智慧的时候，记得要合乎什么属灵的原则，这就是信心了。你碰到试炼以后，你是不是用属灵的原则？你是不是用神所给的话语，并且不只是一字一字的，是对神的认识，是对神的真理的认识，并且可以活得出来的这种属灵智慧。你是不是像亚伯拉罕？这时候他用的不是，他是一种属世的智慧，是不是？为什么我知道他是属世的智慧呢？因为第一个，他的自私，凡是出于竞争嫉妒的争乱的都是属世的智慧，雅各书讲的。他说什么叫属天的智慧呢？属天的智慧一定是和平、温柔、慈爱。属世的智慧一定是彼此怎么样？竞争、私欲、嚷闹。雅各书你们回去看看。所以你家里太多人闹嚷闹，我大概看你可能是属世的智慧啊。所以这里很显然的，亚伯拉罕是有一种自私欲的事，他说他想，哎呀，我能够保留，他有没有想到妻子？ 被人家占去的后果啊。今天可能无所谓啊，可能还无所谓。你想在古代那个时候，丈夫应该是保护妻子，保护的很那个，对不对？他忘记了妻子比他更重要，他只想到自己的生命，忘记了妻子的 purity。这在古代更是不可接受的嘛！妻子的纯洁，他怎么可以跟你讲说这是我妹妹啊？我娶去，我至少安全一点，反正暂时让他再想办法。不，他这个很显然是一种属世的智慧。第二个，他这里还有包含用欺骗的办法，他跟人家讲说这是我的妹子啊，其实这个是半对。如果是真的妹子还好，亚伯拉罕很会很厉害的，因为他这个。其实他的妻子撒来是他的半妹啊，叫 half sister。 什么叫半妹？就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啊。以后圣经会讲撒来其实他同父异母，因为古代近亲结婚是很可能的，他妈妈过世，他爸爸又再娶个，所以是一个近亲的，所以是一个半妹。但是是不能用这个理由，因为神是看动机，不是看他做事的。他说是妹妹可能是事实，但我们显然知道他的动机是想欺骗，因为他惧怕。在物质缺乏中的试炼时候，我们要紧紧的记住用属灵原则，记得神的话，用信靠神。主耶稣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教导我们呢？他说不要常常为世上的东西忧虑太多。他说空中的飞鸟，对不对？没有人养，神还不养活他。百合花自己也不会做衣服，百合花也自己也不会染色。你看那个大自然那个百合花多么的漂亮，耶稣说他比所罗门在很富有的时候穿的衣服还更自然更漂亮。所以你们不要为这个忧虑，在物质缺乏中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倚靠神，想到神，让神借着这个试炼，让我们信心得试验之后可以成全，我们以后就信心更加的成长。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在我们北美常常发生的，很多家庭夫妻之间不和，常常就是忧虑金钱，忧虑孩子的教育的大学学费，忧虑我退休怎么样，忧虑金钱怎么处用哈。其实年轻一点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忧虑太多哈。我想我们这间孩子 empty nest， 我们这里有很多孩子都已经大了，像我孩子都大了，其实一发觉以前的忧虑都是空空白白的忧虑的，你不忧虑跟忧虑一样的过去，你为什么忧虑让自己搞得夫妻常常吵架了，然后在孩子不同面前做不好的见证，你要影响他的将来，他的个性，所谓的原生家庭背景就这样产生的。你没有健全的家庭，夫妻关系不好，你影响你孩子的个性，他的惧怕影响他以后的婚姻关系。所以亚伯兰这里经过一个事，这个可以说算是他的失败了。在缺乏的时候，在惧怕的时候，他忘记了神的应许，神的话。以我们来讲，我们有更多的启示，我们今天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圣经很清楚，神不会离弃我们，我们要相信他同在。是的，神可能不会照你所期望的达到，但是神绝对会带你度过难关。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类的例子，我们常常喜欢知识上信有神，但我们实质上却不愿意在每时每刻或者每一个遭遇的时候去信靠神。彼得就是这样，你看那个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彼得有一次门徒呢就耶稣在山上祷告，他叫门徒说从加利利海到另外一边去，门徒就半夜就开船去的。那你如果到以色列，知道那个加利利海风浪是很大的，因为他那个在很低，然后北边又有黑门山的那个雪，所以那个空气的对流突然之间暴风就可以来，并且大得不得了，真的是大得不得了。然后呢，彼得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以为船快要沉了。耶稣那时候才远远的从山上下来，在海上行走，准备他这边，他看到耶稣，这是不是鬼？他怕的是这是不是鬼？耶稣说不是，是我。 彼得，如果是你，那你是行神迹的，你可以帮助我，你就叫我过去。彼得就好啊，你是耶稣，我就过去。过去以后，他一看到，马上又在看那个水了，看到风浪，然后他又惧怕起来。夫子救我，还好耶稣就把他拯救了。我们常常会在这种缺乏的时候，我们产生 panicking 而忘记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紧紧的和神。我们若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或者信心的长进，若离了主，就不能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很注重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圣经。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有小组查经，有主日敬拜，一定要讲到。因为我们人就是人，很容易忘记了主。还好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福音，这里看到一个好消息，弟兄姐妹们，这里更是看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离。当你一旦跟神立约之后，神绝对不会撇弃你的。你看亚伯兰犯这个错误，圣经十七节十二章是亚伯兰，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人可以失信啊，人可以失败，但耶和华却不失信，耶和华不会失败。让我们在这里赞美神，我们所信靠所跟随这个神是真神，他不会让我们所承担的试探超过我们所可以承受的。哥林多啊，对不起，后书啊，后书，对，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不会让我们所承担的试探超过我们可以承受。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这神很清楚的旨意。你必须在紧张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神这时候看到他的救赎计划，大计划，神的整个宣教计划要施展，他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败，他就让他的救赎计划就失败。神也不能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执事同工们，我们的 LD 同工们，千万不要为了教会事工有时候争吵到太厉害。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不要，神会保守教会的。教会不是你，是神的。神不会让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宣教计划，一个很重要的，是借着教会要宣扬他百般的智慧。你必须要信靠神。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神保守亚伯拉罕，因为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因为神好，因为神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因为耶和华的救赎计划必须成就，所以他这时候让法老因为这妇人，他就向他讲降大灾。圣经说借着大灾难，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什么大灾难。反正法老这时候开始紧张了，就发现哎呀，这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马上把亚伯拉罕叫来，他说你做什么事呢？你为什么骗我是你的妹妹呢？然后他还不错，说你现在赶快走，带着我你在这里的财物，甚至于在这里埃及你得到了仆人。因为当初他把撒来给法老做妻子的时候，亚伯兰把他撒来给法老做妻子的时候，法老一定送他很多仆人跟礼物，你通通都带走了。这是让我们也不要因为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轻看，好像我们人没有责任啊！当我们人远离了神，当我们犯罪或者是远离神的罪的后果常常还是在那里，并且常常是不好的。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他的仆人当中，我相信有一个就是将来的谁啊，夏甲啊，一个埃及的仆女。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夏甲因为撒来跟亚伯拉罕迟迟没生不出孩子，所以呢撒来就急了，他就把这个夏甲叫他说，你跟我的丈夫跟亚伯拉罕同房。后来夏甲就生出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啊，在中东那里的那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一直不能和睦，其实源自于一开始以实玛利跟亚伯拉罕两个就是不同的背景。但是这个后果其实是亚伯兰当初犯的错误带来的。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但人也不应该把恩典就随随便便的，就好像我可以就 我犯罪更多，让神的恩典更加显大。保罗这样讲，你怎么可以说因为神是恩典，所以故意啊就随随便便让神的恩典更加显大？这不是真正啊，真正基督徒应该活的。亚伯拉罕这次的试炼算是失败，但他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他知道马上回到那起初的爱心。他回了，你看看13章第一节第四节，亚伯拉带着他的妻子罗德并一切在埃及所得的礼物，哎呀，就你看他得到金银牲畜极多，都是从埃及来的。你看做错了是神来祝福他，但是这只是物质的祝福，最更重要的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的属灵上他这时候更加的反省自己。他说他要从南地渐渐往哪里啊，伯特利去，和伯特利爱中间，就是他到迦南地第二个族坛的地方。亚伯兰这时候他想到神了，他想到说我犯这么大的错误，甚至于我这个错误呢几乎丧失了妻子，甚至于被人家在面前指责到法老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如果被世上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子，你们的见证到哪里去了，你说你信耶稣，你们自己这是什么欺骗，并且还把妻子送给别人，这什么基督徒，法老就这样指责他，然后把他赶走。他犯这么大错的时候，神仍然没有让他到一个地步就完全被撇去，所以这时候他回到先前主坛的地方，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们，在试炼的失败之后，最好的信心的恢复，并且要让试炼让你的失败成为你信心成长的，你就是再度回到神面前。启示录说要回到那起初的怎么样爱心。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总不会让我们到一个地步刑罚到我们地步完全的撇弃我们这些跟他立过约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追求长进，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再度回到他面前。他来到这个这个祭坛，他来到当初他在迦南有第二代的教会也好，祭坛也好，我相信在那边他向神认罪，你在那边向神感恩，谢谢耶和华你保守我，我在埃及犯这么大的错误，我当初没有祷告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我用属世的原则不是用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带来我家庭几乎整个我的妻子就被人家的妻子了，我就没有希望，我甚至也没有机会，但是你仍然保守我，你是真的是神嘛，我必须要信靠你，我必须要 proclaim you。 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常常这样子来到神面前，如果我错我就坦然来到这位大祭司面前向他认错，然后接受他的赦免，然后我们来到面前再度恢复跟他的关系。过去的失败总是是我们成功之母，对不对？国父孙中山先讲的，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对不对？信心成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为你过去的失败也好，不要为你过去的不良的关系，不管怎么样，神都要给你第二次机会。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仍然给他机会。彼得三次在人面前 deny Jesus， deny 耶稣，耶稣亲自到彼得面前说：“彼得，这个给你吃。”吸引他回来，用爱，用慈神的爱所再度吸引他来跟从他。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在这么大错误赐给他财物，并且让他脱离，让法老受灾害，使得法老警醒过来，让妻子还给他，然后他这时候回到祭坛面前。这第一个亚伯拉罕我们可以从身上学的，在试炼中怎么样再度得胜。第二个我们看到这里问题就更大了哈，这里问题更大啊，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圣经第五节说和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是牛群羊群帐篷很多。哎呀，这个罗德真是很 lucky 耶齁。罗德呢只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只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嘛，来、right? 本来亚伯拉罕可以，因为他父亲早死，亚伯拉罕有一点兄弟之情，看到这个侄子大概是母亲也过世，就带着到处走。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因为当初跟神立约啊， 跟神立约，他说你离开，你信我，离开本地本族，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国伟大，我要让你的名位。亚伯兰今天果然越来越多了，连跟他下面的罗德自己都怎么样，产业也很多了。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里头，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越来信心成长越来越大，你的家人也会蒙福，你的家人的生命也会蒙福。然后我们不要小看这里所观察一个小一点点的事实在这里。所以这是问题就来了，亚伯兰罗德当他们产业很多，有牛群羊群帐篷有仆人，各个仆人地就容不下他们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地绿地已经很少了啊，大部分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干地，对不对？这时候啊，即使他回到这个伯特利埃北边稍微多一点绿地，但是还是很缺乏的啊。这并且那时候圣经来说，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时人还在那里，圣经在提醒我们，有外人在看着，有外人在看着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牧人还相争啊啊，这个 uncle 跟侄子不好吵架。不过下面人可以吵架啊，牧人在那争啊，争这个水源，争这个绿地，争草原。想看看外人，圣经特别提醒，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时人在那里居住。要不然我想这里他会想到一个问题，神说要让我的名为大，神说要别人借着我来让别人也蒙祝福，我这是什么信仰？如果我的家庭还在吵架，考虑的是神。你看信心这一次比上次要成长很多，并且是在他敬拜神之后，他回到祭坛，他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圣灵就在他心中了。当他亲近神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会提醒在他心中的。所以他这里做了一个很属灵的决定，他说我们决定不能够骨肉相争，兄弟不能相争，因为有外人看着。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应该常常有孩子看着？我们的家庭有不信主的人看着？我们的教会有不信主的人看着？我们不能够相争，我们必须活出神。你们既然蒙神恩，就应该存着谦卑、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你们所说讲的，我们必须让神的爱彰显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里头。所以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让步，深渊在主，宁可让步。他跟罗德讲说，好，现在我们既然事实上不可能了，人太多了，神祝福太大啊，神祝福太大有时候有问题，你知道吗？啊，那物质的祝福有时候会带领问题的，你不要以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时候你加点薪水或者是拿点 bonus 说神很祝福我，其实有时候这是撒旦的伎俩，要让你更爱世界而不爱神。以后我们看亚伯拉有这种大信心啊，亚伯拉后来他参与一个国际战争，国际战争以后他帮助那个索多玛那些恶人啊打赢胜仗的，那个索多玛的恶人来就说，亚伯拉罕你帮我打赢胜仗，我现在把礼物都给我。亚伯拉罕怎么讲？不，我如果拿你这个礼物，人家以为说我是从这些罪人当中得到祝福。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属灵神的祝福，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物质多就是祝福。我常常看到是物质多是神给你没有错，但不一定带来你最好的祝福。亚伯拉罕跟罗德物质多了，就像现在很多在台湾大陆，哇，那个富豪的后代都吵架，儿女都为了钱财相争，对不对？告到一直告，彼此相告，为了继承财产彼此相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财产要处理得好，你不要让你的儿女以后为了财产相争，真的太危险了。所以罗德跟亚伯拉罕在那边相争，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罗德我让步，你先选，我们现在地这么多，你要选东边我就往西边， 你要写南边我就写北边，你要右边我就左边，你左边我就右边，完全他让步。哎，这是很不容易，在古代啊，今天可是可能没有，我们在教会很久，我们也认识耶稣，有神的给我们这种谦卑温柔的生命，但是世上的人不会这样子了。当然我先选啊，我是长辈啊。古代的时候，亚伯兰是一家之主，罗德你只是我帮你小子一个，我帮你带出来的。你要不是我，你哪里有什么产业？你今天还在那边，还是一个穷光蛋，一个孤儿。而且亚伯兰跟罗德你先选，这不得了，这真的是有很伟大的信心。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想亚伯兰这时候他想起神的应许跟神的话语。神已经跟他讲了，这个迦南地将来是你后裔的，即使现在没有，他可以看到将来，他可以看到将来。神说我要祝福你，对不对？我要让你的名为大，他绝对不会说这个地将来的罗德再怎么选，他相信神一定会。即使还没有，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所以弟兄，你看，信心可以使得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就这个意思。信心可以帮助我们选择那种属天的原则，而因此蒙福。信心可以使得我们免去犯了错误。信心可以让我们免去了人与人之间 conflict 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紧张啊，对不起，人际关系的紧张，这是他的试炼。然后我们看到这时候罗德好高兴，哎呀，先选了，赶快。圣经特别讲说他怎么样，第十节罗德举目，特别讲举目什么意思？罗德是顺从什么情欲？眼目的情欲，对不对？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属于世界还是属于神？弟兄姐妹，属世的嘛，是不是？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第十章，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那是属世界的，不永恒的，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怎么样，永远长存。约翰一书大家回去看，罗德这里他举目，他只看到眼前的，只看到他的情欲的满足，他看到约旦河啊，你如果到南地啊，以色列南地了，都是干燥的，只有约旦河平原，约旦河不就看到那个约旦河的全平，没有错，对，以色列的平原都在沿着约旦河，因为河水灌溉，有那个沉积，就是北部的那个河流带下来的泥土的沉积，所以有沙地，那里都是他们的很多的啊。其实以色列，你们不要小看约旦跟以色列，他们约旦河平原所产的那个植的那个蔬菜了，可以供应到欧洲。我曾经到那问他，哇，怎么这么棒啊，你们约旦河真是这么多的丰富的这个水果蔬菜什么，我们不止自主，还可以供应到欧洲去。所以还是不要小看，所以罗德看的就是这个，他只看，哇，眼睛只看看平原，直到索尔，索尔就在死海一带了，全部都是很富足的平原，都是滋润的那地。圣经还特别描写说，因为位内索多玛恶摩拉，索多玛恶摩呢，我们以后会看这两个地方呢，后来因为他们罪恶甚重，他们甚至于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有同性恋，甚至于强迫别人当同性恋。我已经讲过罗德的有一次家里招待客人，那些同性恋者，罗德你把那个交出来，不交出来还要跟他冲门而进，所以很败坏很败坏的，所以最后神会毁灭这个将来会毁灭这个地方。但罗德不知道啊，罗德只看到眼前的，忘记那个真正是什么样是最重要的价值，所以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圣经说他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选择了最好的地，长使物质丰富的约旦河平原跟死海一带的平原。亚伯拉罕当就选山地了，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物质的生产，但是他可以信得住神，他记得神的应许跟神立约，所以他就去了。圣经说罗德渐渐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属灵的长进、信心的长进是慢慢的累积的啊。试炼中你胜过一次，下次你就会成长。 但是你信心的退步也是一步一步的，你做了一步的错误的决定，你下次你以为这次没有问题，你下次就又更属事属天然肉体的选择，你就越不会信靠神，你就越来越退步。罗德第一次先选可能先签个五里路还不错嘛，物质还不错，我就留在这里，后来坑南边更好，那边更大路，诶，这我上次的决定啊，我这次又继续往南边移，最后他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他移到了跟索多玛恶魔拉同住。索多玛恶魔拉后来呢被神审判啊，那是没有大的这个啊这个地震啊，整个都被烧掉啊，那么罗德的家庭也都后来都受到啊牵连，所以他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他后来的结果很不好。当罗德跟亚伯拉罕离开之后，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这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再度的向他显现了。圣经说以后耶和华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南北观看，你只要在这个山上你看的看有多远，将来这都是你后代你的地，都是你们的地，并且你的后代，你现在虽然跟你妻子都还没有生小孩，但后代你以后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我们后来果然从亚伯兰生出以色列整个国家，从属灵的角度不只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所有我们这些以信为本，就是像亚伯兰这样信靠真正创造宇宙的神耶和华的，都是同样是亚伯兰属灵的后裔。神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这里通通将来都是给你。然后亚伯兰在那里就再度希伯伦，希伯伦是在死海的很南边的死海的西边，在那里他又在那里又筑坛，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生命？信心又再度得到提升，他又来到神面前感恩宣告，在那当地的我想说我信的这位神是真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原则，当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让我们用神的真理去面对，当你这样一次胜过以后，你以后信心会更加成长，并且你知道吗，当你用了一次神的话语去胜过以后呢，神会给你更深的认识，会再向你启示更深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绝对不是只是知识，绝对是我们把它活出来，然后你领会更深，然后你的信心就更加成长。你看亚伯拉罕做了这个困难的决定，他是长辈，他可以让步让晚辈先选，他也不怕说自己选的是很枯竭的地方怎么办，如果罗德把这些有草地的有水源的都拿走，我怎么办，我的牛羊怎么办，我牛羊那么多，我的仆人我要吃什么。虽然有惧怕，但是他没有忘记神跟他立的约，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伟大决定当你按神真理做的时候，神马上向他肯定了，因为我就说你做了这件事不要怕，你现在眼睛看的地方都是你的。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你每次一个属灵的胜利，你会更深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上借着圣灵再度巩固你的信心，让你信心成长。人际关系紧张的这种试炼我们要胜过，我们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紧张啊，我想啊，在我们的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在家庭的相处，在兄弟姐妹的相处，保罗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以弗所书说，我为主最久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的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对教会讲的，但其实也对我们每一个人周遭跟人相处之间。我记得现在已经几年了，1997年全时间传道，就是20年前我在 Liverpool Lab 上班的时候，神真的给我经历了很多，当我尽量在同事之间也不跟他们争吵的时候，神大大的保守我祝福我，使得我后来我在练神学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工作有很多的自由，甚至我离开这个工作，我到 到教会去服侍，他们说你不高兴可以再回来，我讲好几次。后来我你随时可以回来，我们的工作都给你。罗马书十二章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众人以为美的事。这里讲到我们在教会在长子的决定上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经过讨论之后，我们要听听多数人的意见，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总要罗马书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不是这样，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就是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际关系紧张之时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更经历神，然后可以经历到神的真实，让我们信心就会得到。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们谢谢你。亚伯拉罕原是拜偶像，原来是活在黑暗里头，但是因为你的宣教的大计划，因为你救赎全人类的大计划，你开始就准备向人启示。谢谢你，你一开始就选择这位亚伯拉罕，在软弱之中你锻炼他，使得他在试炼中虽然有失败，你仍然保守他，并且光照他，好叫他回到你面前。在他成长之后，他不断的用着你信靠你，用着你的属灵、你的启示，他记在心中，他能够胜过很多人际关系上的紧张，以至于慢慢我们看到他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愿这些话语再度光照我们，愿我们能够依靠你，愿圣灵保惠师，你就像你当初在他心中工作，你也在我们心中工作。我相信你是真实的，圣灵你就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不离开你，你的圣灵会指教我们，在各种不同紧张关系里头，你要指教我们。求神让我们帮助我们，也尽力常常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在这种试炼的时候，这些话语都是成为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可以得胜，信心可以成长。我们要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